暗室之光第四章，黄金时代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一年当中最欢喜快乐的一段时光就是过大年了。不过过年也是一大难关，因为我们总是要提心吊胆，唯恐一不小心犯了忌，就要挨大人骂。我们相信，若想在新的一年中有好运到，就得要严严地守住这些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礼节，若有任何疏漏，就会带来霉运。仆役们至少会在过年前提前一个月打扫整个府邸的屋顶屋角，还要准备大量膳食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有钱没钱，洒扫利落过新年。在过年前七天，一些大人要聚在厨房里送灶神，在厨房墙上有一张贴了一整年的灶神画像，据说全家人一切所作所为都尽收灶神眼底，他们磕头烧香，并把糖果供在画像面前，拜完了就把那画像取下来焚毁。我们相信灶神吃了糖以后嘴会变甜，希望他回天宫后只把我们做过的那些好事禀报上去。一切都得要在除夕夜之前预备妥当，而且所有债务都得要在除夕之前偿清。各家把写着吉祥话的大红春联贴在门楣上，当晚人人都要沐浴换上新衣。那时男人还须有长辫，他们会戴上黑瓜皮帽，身穿缎面皮袍，女人和孩子则穿上皮短袄或丝棉袄，并穿红色绣花裙和红绣鞋。妇女们戴起镶嵌着珍珠或美玉的丝绒或锦缎额包，使额头和耳部保持温暖。我们孩子则头戴鹰扇帽，项上挂着银锁。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小铜手炉，红红的炭火埋在炉中的炭灰内，供我们暖手暖脚用。因为那个时候房间里还没有装暖气。父母希望有好运临到，会把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，随后我们就要到宗祠堂去祭祖了。祠堂墙壁上挂着先祖们的画像，每个像前都摆放着一副碗筷、酒杯和汤匙，供那位先祖在天之灵使用。堂里有几个长桌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有烤全猪和鸡鸭鱼肉等，这是给先祖们的供物。我们照着辈分大小和长幼次序跪着磕头，磕完了头，仆人们就把放满纸钱的黄纸袋递给父亲，每个祖先一袋，父亲就一袋一袋地点燃，放在一个大铜瓮里烧，烧完了就在灰烬上撒上一杯酒，以示祭奠。仪式结束之后，全家都到大厅一起吃年夜饭。在除夕夜很少有人去睡觉，年初一早晨所有的门都大开着，鞭炮声此起彼伏。从那天一直到正月十八，除了每天仍要供祖之外，我们喜欢做什么玩什么可以完全自由。每逢过新年，我们都要找一个算命先生来占卜这一年的运道。算命先生大都是瞎子，因为中国人认为瞎子们既然无法看见这个世界，就肯定能够看到那个肉眼所不能见的世界。算命先生通常由一个小童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小铜锣，边走边打。他会根据我们的八字来占卜。八字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辰。中国人计算年份是以六十年为一甲子，十二年为一个小周期，每一年都有一个生肖。我属虎， 在农历2月12日晚上10时生，因为我是在虎年晚间出生，而虎总是在晚间外出猎食，所以算命先生说我是个很勤力而不致缺衣少食的人。不过一个女孩子若在2月12日的花朝节出生，那她将来若不能成为极好的女人，便会是一个极坏的女人。这种女孩很难嫁出去，因为男家宁可错过一个天仙，也绝不愿冒娶进一个恶妇的风险。算命先生这样批我的命，我的母亲便无法为我定亲。我还几岁大的时候，在北方一个城市，有一个大户人家为着自己的一个儿子，请媒人到我家提亲。媒人说了许多和这家结亲的好处，母亲也向别人打听这户人家的情形。经过好几个月的来回说媒之后，母亲同意把我的八字写在一张红帖上，由媒人带去男家，看我和那个男孩八字是否相合。媒人拿着这张红帖去到男家，他们就叫了个算命先生，根据这两个八字来推算我们是否能结成一桩美好姻缘。结果男家无法确定我究竟会是一个极好的女人，还是会成为一个极坏的女人，于是决定不结亲。倘若我们的八字相合，下一步就是把写有我们八字的红帖叠好，在他们家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放3天，在这3天之内，家中若没有什么东西破掉，连一个碗筷都没有打碎，他们就知道这桩亲事是吉利的。一旦定了亲，两个孩子的八字就会写进惊鸿大喜帖，拿到这个喜帖就相当于领到了结婚证。从这些愚昧荒谬的迷信做法中可以看出，把夫妻二人连在一起的那根幸福的红线是何等脆弱，而人们对于未知的将来要暗中摸索，以求逃避人生前途上的悲苦，又是何等的渺无把握。实际上，中国有句俗话说，新娘坐上花花轿，就是拾到倒霉票。在这件事上，还可以看到慈爱的上帝随时随地看顾那些属他的人，他使万事互相效力，甚至用一个瞎眼算命先生占卜的结果来让我得到益处。在农历9月菊花盛放之时，总园务根据各种几何设计样式，把几百盆菊花排好，摆在园子小径两旁，或放在琉璃亭中，然后父亲母亲、兄弟姐妹们、嫂嫂们、堂亲及家眷，还有孙辈，这一大家子人都盛装打扮，聚在一起过重阳节。菊花姿态各异，卷秀华美，绚丽多彩，只有亲眼看过的人才能领略此花的美丽。我们游园赏菊那当儿，仆人们会把雕花茶几和凳子在花丛中摆好，之后我们就坐在各自的茶几前吃蒸蟹，每个座位面前放着一块板，一个小钉锤，一根剃签和一个小钩，可以用来敲碎螃蟹硬壳，剔出鲜美的蟹肉。这时总厨长正忙着煮一锅热汤，他把鱼块、鸡块、香菇、韭菜、卷心菜、豆瓣菜以及其他的美味放入汤中，最后会把一碗洁白的菊花瓣撒在汤上，这就是菊花锅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喝上一碗的。饭后大家安静地坐下，每个人都会写一首短诗应景，我们按照长幼次序将写好的诗读出来，由父亲加赏。七哥和六姐通常会拔得头筹， 而我的诗却从未得到任何夸赞。就这样，我们把中国诗人的古风沿袭了下来。自然，在一年之中还有其他节日，不过我们平时除了在园中玩耍之外，还会在先生的指导下学功课，因为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们也能知书达理。我家的莲池很大，可供一叶小舟在其中游弋。我们常常叫一个仆人为我们摇舟，在莲池中穿行，可以采莲花，还可以吃所折莲蓬中的莲子。哥哥弟弟们会在果园赛马，而我们女孩子则会躲在寺庙中兴奋地观看他们比赛。我们喜欢去西洋文化室玩耍，在那儿有带活动滚轮的奇怪皮椅。我们觉得把这些活动椅在房间里推过来推过去，真是再好玩不过了。我们可从未想过这是可以做的，因为几乎没把它们当椅子看。我们住的地方好似人间仙境，华贵美丽的物品任我们使用，但我们很少获准到高墙之外游玩。我们就像关在宫殿中的囚犯一样，常常梦想着去外面的世界。我则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到女校念书，跟一位外国女教员学说英文和弹钢琴。不过一年之中有一天，我们可以踏出重重朱门，任自己饥渴的双目陶醉在外面世界奇幻五彩的声色之中。在城南的夫子庙旁有一处观光之地，我们每年夏天都要一起去那里游玩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会兴奋地接连几夜都睡不着觉。在那个重要日子的早晨，我穿上丝裙，戴上珠宝首饰，坐上带着青丝轿帘的轿子，去到夫子庙边上有名的秦淮河畔。父亲在那里已备好了两只大画舫，这两只画舫有彩绘的扶栏，雕花的窗棂，华丽的无法形容。我们都进入画舫中，乘船在秦淮河开阔处来回巡游赏玩。这天可是大宴之日，因此厨子们和仆人们带着膳食坐在几只小船上，紧随在画舫之后。先上些开胃菜，有茶水、小肉圆汤，还有蒸饺、春卷、火腿、五仁饼、枣仁糕这样的小食。到了中午，真正的宴席才刚开始。第一轮上八个冷盘，如火腿片、虾片、熏鱼和松花蛋等。接下来就是六个热炒，一盘一盘的上，如青豆虾仁、笋尖肉丝、荸荠炒猪肝。然后是八道主菜，有燕窝羹、鱼翅、八宝饭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四喜拼盘，里面有一只烤全鸭、一只炖全鸡、一条大全鱼和一大块烤肉。我们自然只能每样尝一点，最后一道菜几乎都没有人下筷了。午膳会持续两个小时，在我们用膳的时候，十几个歌女来为我们献上歌舞，有变戏法的逗乐，还有一出傀儡戏表演。到了下午，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下到几只小船上，顺河而下，乘船到一个大桃园那里。园中的桃子我们可以随意摘取。不几年后，那儿开了一家西餐馆，于是我们就会在傍晚时分到那儿去吃西餐。菜单上常有牛肉汤、三文治、冷香肠、布丁、热可可、面包、黄油和果酱。我们觉得这些简直棒极了，但不敢用刀叉吃，因为怕割伤嘴，于是就用一把大汤匙吃西餐。西餐馆里还有一个洋货店， 这真让我们着迷。在那儿，我们可以买到皮面小笔记本、几小瓶的香水，还有罐装的硬糖。我母亲40岁那年，家里有两件大喜事：一是母亲的40大寿，二是三哥娶亲。新娘子是清朝驻美名臣李鸿章的孙女。我们请了一班当红伶人，在家中的戏台连唱了3天的大戏。在大喜之日前3天，新娘的嫁妆送到了我家。搬运嫁妆的挑夫很多，嫁妆有桌椅板凳、大小洗濯盆、各式摇床、匣盒、橱柜、大箱小箱、一卷卷绫罗绸缎和丝绒织锦、珠宝首饰、帷帐、厨具、各式银器、书画卷轴、屏风和花瓶。若把所有的嫁妆排开，足以研制3厘以上。每个抬嫁妆的挑夫进我家大门时，门两边有8位文书相迎，一边的文书接收彩礼，另一边的文书则负责核对礼单。然后这些彩礼会搬运到新房里去，我们得要重重地打赏那些搬运彩礼的挑夫。在大喜之日那天，从对着大街的带铜环的前大门到里院厅堂的门全都要打开，所有的屏风都要移开，帘子挽起来，这样各院情形就可一目了然。大红大绿的缎子结成花彩，挂在一道道编好的竹拱门上。在前门入口处站着2排身材高大的男仆，他们一律身着正式的长袍，大红大绿的饰带交叉配在胸前。进去些是我的兄弟和堂兄弟们，他们排成2列迎接赴宴的男宾。再进去就是我的姐妹和嫂子们，他们也站在那儿迎接女宾。男宾到大门口下轿之后，会有一位男仆迎上前去，接到所递来的大红名帖之后，就把帖用一只手高举过头，将来宾领过走道，来到我兄弟和堂兄弟们跟前，接受他们的迎宾之礼。道完喜后，再送他到后院戏台前的来宾席上，与其他客人坐在一起。若来的是女宾，轿子就会一直抬到我姐妹和嫂嫂们跟前才停下，他们会欢迎他的到来，并陪着他上到楼上的厢房里去。女宾们会在厢房里隔着竹帘看戏。到了黄昏时候，所有的红灯笼都点亮了，然后我们听到有鼓乐声，心里知道红色大花轿就要到了。但说也奇怪，那时所有的门都关了起来，还上了栓，没有一个人出去迎接新娘。轿夫们要把花轿放在地上，这时新娘的娘家人就会给我们的仆人很多赏钱，要他们开门把它放进来。这个小小的下马威是要教会新娘在婆家要能忍耐。然后大门打开，花轿一直抬到前厅，新郎就站在那里迎接。同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起来，随行的2个喜娘把帘子卷起，新娘穿着大红绣花礼服，头戴珠冠，上面盖着大红盖头。新郎新娘一同拜天地，然后夫妻对拜。新人进入洞房后，新郎会在洞房里将新娘的盖头掀开。接着2个新人又回到厅堂，全家人站起来欢迎新娘子，然后领着新人到宗祠堂，对着祖宗的牌位磕头。新郎新娘随后会向父母叩拜，再向所有的弟兄姐妹 依着长幼次序互拜。礼毕后，新人重又回到洞房，两人坐在秀莲之后的婚床床沿，饮下交杯酒，这才算礼成。于是大开筵席，欢宴所有宾客，宾客就要开始闹洞房了。父母和其他长辈都要送很贵重的礼物给新娘，而作为打礼，新娘也会送给每个家人一份礼物，还要花一大笔钱打赏我家所有的仆人。红白喜事耗资巨大，致使许多家庭终生负债。